各位善知识，妙法莲华经现在讲的比喻品，现在是讲到依法合喻的最后一段，经文在第九十页，法合当中就是按照上面的比方啊，有合总比和别比，现在讲的是和别比当中啊最后一段，和别比有四段，就是按照前面的比方有四段。第一，和见和比；第二，和舍机用车比；第三，和等式大车比。上次就是讲到这个等式大车，最后一段文，双合，经文就是在第九十页的，第五行到第六行，就是悉与诸佛禅定解脱等娱乐之居，皆是一相一种，甚所称贪。能生净妙第一之乐，到这里为止，就是和等式大车比，上次讲到这里，就是说最后会三前而归一时，那么一切众生都能就近成佛，等式大车，给他一个大摆牛车，无论是哪一位众生，只要他根性成熟，能够接受大法，经过开权显实之后啊，都给他一个依佛圣的就近的大车，那么就是所谓大摆牛车。那么得到这个就近佛国呀，才是真正就近的安乐。所以都给一切众生以就近佛国的禅定、解脱等等的安乐，这是最殊胜的娱乐之居，这些都是一相同一实相，一种同是佛果的一切种子，这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圣者所称扬赞叹，所以叫做圣所称叹。这些妙法能够使众生升起最清净、最微妙、最第一的最殊胜究竟涅槃之乐，所以叫做能生净妙第一之乐。上次讲到这里啊，现在第四，和无希望比，意思是说虽然是先开权而后显示，先说三圣而后归一圣，佛这样子的说法呀都是真实的，没有一点点虚妄啊，所以和前文的没有希望的这个比方啊，也发了和前面的比方的意义，所以叫做和无希望比，先叠比后正和。经文接着就说，舍利佛，如彼长者出以三彻右因诸子，然后大于大车宝物庄严安营第一，然彼长者无希望之咎，这就叫做叠比，重叠前面的比方的文字啊，提出来简单的叙述一下，那么然后才来合这个法义。所以佛对舍利弗说，就好像前面所说的那一位长者，如彼长者，长者就是彼佛了，这个长者要引诱这个火贼内的诸子们出来，处理这个火贼，所以先用三车来诱引他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来引诱这些火贼内的众生，引诱他出来，所以叫做出以三车诱引诸子， 引诱这些三界内的苦恼众生，善根成熟的由这个三遮诱引呢，使令他知苦断集目灭修道，超出三界，现在已经出来了。然后但于大车出来之后啊，不给他羊车鹿车，统统给他一个大摆牛车，而这个大摆牛车呀，是宝物庄严，在前面比方里面已经说过了，有好多的装饰都是重宝庄严的，最安定、最稳固、最第一的这个大摆牛车，所以叫做安营第一。安营就是安稳了，最稳当、最安定、最熟身、最第一的这个大摆牛车。每一个儿子都给他一个大摆牛车，这等次。虽然这样做，先说要三车给他，最后通通给他大摆牛车，但是这个长者这样做啊，并没有希望啊，就是没有欺骗他的这个意思。然比长者无希望之咎，咎过失，过咎啊。长者这样做，他并没有希望的过失啊。并不是说先用三车骗他出来，而没有给他羊车鹿车的这个三车，只是给他一个大摆牛车。虽然如此啊，并没有希望之咎，在前面的比方里面呢，已经舍利佛说得很清楚了。这是叫做叠比，把前面的比方啊重叠提出来再简述一遍。然后正和他下面的经文呢，就是和上面的比方，叫正和法。如来亦复如是，如来就是佛呢，佛出现世间未度众生的情况，就拿上面的比方来比，用意是相同的，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叫做亦复如是。虽然是先说三圣后说一圣，但是佛也没有希望之咎啊，并没有不实而虚，不争而妄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所以佛出说三圣，引导众生，然后但于大圣而度脱之。佛出现世间，最先是说三圣法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啊，先说这个三圣法。那么佛出现世间，先说三圣啊。那么三圣说过之后啊，到了法华会上，最后说一圣法啊，但以大圣而度脱之啊。那么最后，然后嘛，通通用大圣法来使众生得到究竟解脱啊，来度他，使他得解脱。那么佛虽然是这样子做，但并没有希望啊。如果不用三圣引诱他，众生是不肯出来的啊。那么不出三界，你想要跟他说一圣法，他是不可能接受的。因此啊，这是一种度众生的一种方便，不能不这样子啊。为什么需要这个方便呢？何以故？先问前面用这个方便的意义啊。为什么要用这个方便？如来有无量智慧，力无所谓，诸法之章，能与一切众生大圣之法，但不尽能收。佛所亲证的大法，有无量无边的大智慧实力，是无所谓。一切法统统在佛的这个心海中啊，完全具足啊，叫做诸法之藏啊，含藏了无量无边的佛法。那么佛能够给一切众生大圣之法啊，你要哪一种法，佛就给你什么法啊，这佛是做得到的。但是呢，但不尽能收，但是专于此了。佛是能够给你们，可是你们接受不了啊。 这些众生接受不了又能奈何呢？不是佛不给，而是众生不能接受。所以初成佛之后啊，不能一下子说大法，就是因为他不尽能受啊，不能够完全接受一圣法，所以只好啊先是三后归一啊。那么这个三圣呢是由众生，不是佛的本意。佛啊并没有打算呢用这个拳法来度众生，但是众生不见不能接受大法，不得已必定先说拳法了。所以说拳是三，不是佛的本意，而是为了众生啊。现在说大法是佛的本心啊，不会违背佛的本意啊。那么因此之故，现在啊会三归一，开权显实，这才是佛的本怀，使众生开始误入佛之之间啊。所以纵然是先是三而后显一啊，并没有希望的故旧。舍利弗，一世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利故，以一佛身分别说三。有这么一个因缘啊，就是众生不能进接触大法的缘故啊啊。应当要知道佛用种种方便的力量啊，在一佛身当中啊，分别先说三身，然后再回归一佛身。虽然这样子做并没有希望，那么前面舍利弗说啊，那么希望能够以种种因缘权巧方便来开导众生啊啊，使他得到这个一佛圣法啊。所以舍利弗所问的愿为四众说其因缘，现在这里就说出度化众生的四权方便之因缘了啊，以一佛圣分别说三。本来无二亦无三，这是四十年来啊在一佛圣法中方便说有三身，这是度生的方便啊。到这里为止啊，这个舍利弗一世因缘啊，这个为舍利弗说的这个种种权巧方便的因缘，应当要知道佛是用这种方便力在一佛圣中分别说三。到此为止，长文说完，长行的文字说完了啊。正比说当中啊有长文有句诵，到这里为止长文说完，下面是句诵啊。下面的句诵开头有一句说，佛欲重现此意而说寂言，佛为了要重复玄说上面比喻的意义，所以呀再用句诵重说一遍。那么再用句诵重说一遍呢，如果按照文字分科要分得比较清楚的话，应当要叫做先是标诵后正说啊。佛欲重现此意而说句言，这应当是标诵啊。比如长者以下才是正说，正说颂文。可是现在这个法华会议的科判呢，他没有这样分，就是把这开头这两句话呀都通通都合并在第一科，合并在第一科，不另外再分啊。所以下面就是重诵，就是句诵。后边的句诵啊，从比如长者一直到句诵全文说完啊，到了在这个第109页啊，为卢大为说妙法法经，到这里为止啊就是重诵。但这个重诵合并起来一共啊有165诵啊，165诵，四句为一首诵啊。那么一首句诵啊就是有四句啊，现在这是四个字为一句，四个字一句，四句为一诵。现在经文呢一行正好四句啊，这科判本子有本子大16开本呢啊，字也大，所以它这个一行啊正好就是16个字，就是四句。 一行就是一首颂。你可以按照这个顺序算下去呀、啊，到了最后一共就是165颂，有165颂。那在这个165颂当中啊，真正重诵前面的比喻的意思啊，重诵真正的重诵只有100颂，有100首颂100首句颂啊，真正诵前面的重诵的句文啊，就是比喻里面的意义啊。后边有65颂啊，这65颂啊，不是，后边有34颂啊，165颂当中后边啊，真有100颂是比喻，有65颂啊，属于劝信流通啊，属于劝信流通。前面那个科判啊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科判？比说一周，有4科。第一，正比开山显义，这是正比说，就是这一品文啊。那么这个正比开山显义的比说里面有请有答，答复里面呢，第一个发起说过了，第二是正比说。这个正比说里面就有重诵跟这个长文跟重诵。那么是正比说的文字到了这个重诵的第100颂完毕啊，到重诵的第100颂完毕啊。那么后边65颂啊是属于劝信流通第三段啊，这个大的文字下面的第三段劝信流通这个经文呢、啊，在第102页，你不妨翻出来看看啊。这个重诵正诵这个比喻名的意义的啊，这个100颂到了第102页的第5行，我为法王依法自在，安隐众生故见一事，到这里为止，才是正比说的重诵，比喻名的重诵了。啊，从第6行开始，卢舍利佛，我此法印未利于世间故说。以下一共有65颂，那是属于劝信流通。啊，这个劝信流通的颂啊，是属于孤举颂，不是完全属于重颂的。啊，因为它是完全用意在劝信流通，劝人要对法华经升起信心，流通这个大法。啊，那么带有流通的意义在里面，所以另外分为一段的正比说当中，那是第3啊，属于劝信流通。现在就讲这个重诵里面的前100颂啊，这100颂当中啊，就是完全重诵前面的比说啊。100颂当中也是按照前面的比喻啊，分2段，第一诵立比，第二诵法合。看这个书名上的科判可以知道啊，先诵立比，建立比方啊。诵立比的经文呢、啊，有65颂半，65首颂加2句啊，叫做65颂半。第二诵法说，法合就是以法来和前面比方的意义啊。诵法合的经文呢有34颂半啊，那么这个不必一一再对了啊，我们边讲看着经文就可以把这个前后分清楚啊。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，诵立比，重诵建立这个比喻啊，火则山车这些比方啊，啊用重诵把它啊重诵出来，叫做诵立比啊。诵立比有2段，就是顺着前面的比方啊，有2段，就是总比跟别比啊。第一诵总比，第二诵别比。这个重诵里面呢，对照前面的长文，彼此互有详略，有些地方前面长文很简单，而后边句诵啊说的很详细很多， 有些地方前面长文说的比较详一点，但是在句诵里面简略了啊。那么这个前后一不必细对照，就顺着这个句诵啊来说明啊。那么诵总比有四段啊，诵总比总的比方里面呢，重诵里面有四段文。第一，诵长者；第二，送家贼；第三，送五白人；第四，送活棋。总比如果对照前面的长文呢、啊、有六段文字的啊，这里重诵只有四段，前面长文里面还有一门、三十子这两种意义，唯有一门跟三十子啊，现在这里略掉了啊，门呢包含在家贼里面，有家贼必定有门，有门的啦，没有说是有房子而没有门啦啊，所以这个我有一门啦，就可以包含在这个第二送家贼里面。三十子是指的三圣根心啊，那么这可以包含在五白人当中，五气众生五白人里面就包含这个三十子，所以从众里面没有重诵唯有一门，没有重诵三十子啊，那么只诵这个五白人，三十子包含在五白人当中啊，而一门呢包含在家贼里面，所以诵总比啊只有四段。现在顺着这个文字啊加以解释。第一，诵长者，这是第一句啊，这个文字比起前面长文来还是简略，长文里面呢有说明长者的伟望德性种种啊，那么里面的道理很多啊，例如说其年虽迈啦啊，多有田者啦啊，这里只是一个长者呀就包含前面的所有的德望啊，比如长者一句就是送长者啊，这一个科呀就是一句而已啊，佛欲重显此意而说句言，也就包含在这里面。那么直送长者的名号就里面兼带有他的德望啊，富有种种的功德通通包含在里面，这好像举出佛的德号啊，就包含佛的所谓十号的功德啊，万性庄严的万德通通就可以包含在里面了。下面的经文是重诵这个家贼啊，就是三界火贼啊，诵这个三界火贼啊，重诵家贼的文字啊比较多一点呢啊，有三诵啊加一句啊，那么有一大贼以下就是重诵这个家贼啊，这些地方比起前面长文来啊，有些地方文字不一样，意义会相同，而句诵里面说的呀跟前面的有许多地方跟长文要互相发明啊，互相发挥，前面没有了的这边呢加以说明啊。有一大贼，这就是指这个三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这个三界，我们众生所住的这个大千世界啊，指这个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一大贼啊。既然包含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叫做这个贼啊很大了。贼是房屋，这个房屋很大哦，这个火贼很大，包含三界啊。而这三界都是佛所教化的境界，所以是长者所有。有一大贼，指这个大贼上贼舍呀，是房屋啊，是长者所有的。那么就是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呀、啊，是一尊佛所教化的范围的，所以叫做有一大则。其则九姑， 就指这个色泽呀，不是新造的，很久了，破旧了啊。其则指这个上面所说的那个大则，就指这个三界，很久了。怎么叫做久啊？无始以来众生轮回流转就有这个三界啊。这个三界，例如说这个地球这个世间给众生居住啊，就是一个大劫一个大劫轮转不断，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啊，成就了给众生住，住劫满了就叫了坏劫，坏了又变成虚空，那么然后又变慢慢成就了。那么这个世间呢，从古以来就是这样成住坏空没有断过，所以就是久了啊。无始时来众生就有无明，有无明就有这个世界啊。那么这个世界从来就有的，所以叫做久。故啊，旧的意思，很旧了。这个房子不是新房子啦，都是很旧了啊，所以叫做其则久故，很久了，而且很旧了啊，不是现在才建造的，所以叫做旧啊，所以叫做故，故就是故旧，很旧了啊。我们这个三界不是很旧了吗？住了很久啊，轮回流转多生多劫啊，成了坏，坏了成啊，所以是个很旧的世间啊。下面接触有八句啊，都是解释这个其则久故啊。那么是搪塞一下，是解释，而复顿逼是说这个三界里面呢，很多这个不好的地方，而且浮有很多顿逼，顿逼两个字啊，古德的解释各个不同。如果是会议里面的解释，他说这个三界是无常的，很逼烈，很不好，所以叫做顿逼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解释的话哈，只解到那个弊，弊哦，弊是不好啊，弊劣，很弊，很坏，很不好。但是为什么会顿弊啊？那个顿字没有解释出来啊。那么有些地方解释说，顿遭震动而一时破弊，顿时遭到震动啊，一个时间这个世界就破坏弊坏掉了。这个解释啊，不打通，不打通。怎么不打通呢？因为这个世间是慢慢变旧的，慢慢变坏的啊，不是顿时间整个就坏掉了啊。例如大地震啊，这个地面上突然之间发生大地震啊，那么这个房子顿时破坏掉了，顿时倒下来了，这个可以叫做顿。可是我们众生所居住的这个三界呀，不是这个样子，它是慢慢坏的，一步一步慢慢坏的啊。比如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，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啊，由老而死，它不是一生下来就顿时大了，顿时死了，没有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顿壁，这个顿字啊，如果解释顿遭震动而一时破壁，这个解释不打通，也是不打通啊。那么究竟应当怎么讲呢？这个顿字要怎么讲啊？我们平常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地方啊，叫做安顿，安顿啊。国语平常有没有这个话我不大了解。我们这个中北部的客家话呀啊，比如说我你有客来了啊，先安顿他一个地方啊，他就说先安顿啊，混顿一个蔬菜啊，安顿就是先安顿一个地方给他，就是、安顿。那么这个安顿的顿呢、啊，不是顿时的顿，不是顿时坏掉的顿啊。所以如果以安顿来解释最通了啊。所以另外有一部注解解释说，这个所谓顿壁啊，是说三界里面呢有安顿了很多很避恶的东西。我觉得他这个解释就通了，三界里面呢安顿了很多避恶不好的东西存在。那么这个顿呢，不是顿时而坏的顿，而是安顿放置啊， 这个安顿于我们现在习惯的话来讲就是放置，三界里面的安置了很多啊，放了好多这个很弊恶很不好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个顿就是安顿，安顿就是安置，三界里面呢安置了好多弊恶的东西在里面。是什么东西呢？众生有五顿时、五力时，这些烦恼造业轮回受苦，那就是安顿了好多的弊恶东西在里面。所以这个而福顿弊，这个顿啊，我认为如果解脱安顿啊，安顿了好多弊恶的东西在这里面，这样才通，不是顿时弊坏啊。因为他这个久固必坏啊，不是一时的，是慢慢来的，无常啊也是慢慢迁变的，生住意灭慢慢迁变啊。接下去啊，其则久固而复顿弊，这两句话呀就是总，后边就是解释了，后边解释唐是高维以家呀，就是解释这个其则久固，这个房舍物则很久了啊，很旧了，很坏了啊，说明这个其则久固的原因啊。唐是高维啊，按照这个会议的解释，就是法华文具智者大师的文具里面的解释承接下来的啊。这个堂啊比作色界，三界里面的色界，色比作欲界，色界在欲界之上不是很高吗？所以叫做高。为啊是危险，危险。那么这个欲界色界为什么会有危险呢？你纵然升到色界天呢、啊、最后这个寿年满了还是要堕落的，甚至无色界天最后也要堕落啊。灰灰想天升到灰灰想天八万四千大劫，他也要堕落，到了最后八万四千劫满了还是要堕落啊。三界里面没有安宁的，所以很危险，就是高而危险啊。所以高中危险，很大的地方又很危险啊，说明这个三界轮回流转了是一个苦恼了，升天不过暂时的啊，这个乐享尽了，福报享尽了，堕落下来就是又遭受苦恼了啊。住根退朽，房屋必定有柱子了，房屋必定有柱子，从前木造的房屋啊，这个木造的柱子柱根最快坏，柱子根呐 啊因为这个木柱子下面的这个木头啊是种在这个泥的泥土下面的，这个根柱子之根呢、啊、是啊这个深藏在这个地面的地的下面，那么因为下面一段是地面呢、啊、地底下呀最快坏，容易坏，柱子上面看起来还是好的，可是柱根已经啊，白蚂蚁吃光了，吃坏了，里面空空洞洞了，柱根推朽啊，推就是慢慢啊，这几项坏的境界，朽生朽坏，腐朽了。这个柱根木料柱根呢、啊，在埋在地下啊，很快就腐朽了，腐败掉了啊。那么无常推进啊，慢慢就腐败掉了，所以叫做柱根退朽啊。那么会朽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万物都有生住异灭啊，被这个生住异灭的四象牵流啊，很快就坏掉了啊。两栋浅斜啊，屋子上面盖瓦或者是盖草的啊。现在按照这个经文所说的是个草房子，哎，是草房子，不是盖瓦的，你去看房子来了啊，是盖在这个茅草的。现在的房子都是钢筋水泥了，以后这个梁也不懂了，什么叫做梁栋都会不懂的。梁啊，盖瓦的房子它是这样子啊，这里有横梁啊，横梁， 衡量这个中间竖一根起来，两边这个斜度，表面斜度哈，这边斜过来，那边斜过去，然后才能够盖瓦吗？啊，这个衡量洞是这边的啊，最高的那一根这个啊梁木啊，所以叫做洞啊，所以叫做洞梁啊。一个房子啊，两边墙壁上的这个梁，跟这个正中的洞，最中间的那个洞啊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假如没有洞，这个房子建立不起来的，这洞最要紧啊。从前人用木造的房子啊，选择这个做洞的木料，那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浅斜啊，这是说明这个房子太久了，快坏掉了。梁也斜了，偏斜了，哦，要倒下来了啊！洞也斜了，前就是已经好像要倒的那种情况啊，好像要倒下来的那种情况啊，梁洞前斜，基壁梯毁，基是基础，房子的基础啊，这周围的墙角呢，这个基础啊，壁是阶梯。这个一级一级上来的那个阶啊，这个啊上进屋的那个阶梯啊，也慢慢的推坏了啊，推坏了，毁坏了，慢慢遭到毁坏了。这说明这个房屋的基础跟这个墙啊，这个周围的这个上房屋的这个阶台阶，慢慢都坏掉了啊，墙壁啊。墙壁劈斥，这个字啊，口音应当怎么念才正确？我没有学过波波摩佛，不标准啊，你们自己查字典。不过这个壁字下面那个字啊，它是有两种写法的，看起来要差不多会相同啊，但是意思完全不同啊，这个要分得清楚。同样是土字旁。这两种不一样，一边是自己的己，自己的己，另外一个是完璧的已，已土字旁一个已字啊。现在书本上这个字啊，这个字是对的，就是自己的己，自己的己。如果写成已字就错了啊，这个己呀、啊。应当要怎么样念才正确？我也没办法查字典，因为我查的也不会念国语啊，念不标准。你要念标准的国语，自己去查了。现在有注音的，注音的法华经啊，注的是不是正确？我不大知道啊，我没有去查，查也没有用啊，我不懂波波摩佛啊，我只懂阿育维欧。那么这个用不着了，没有办法。那么这个字应当怎么念呢？如果根据这个康熙字典的这个切音啊，应当念作 B 啊，下面是B 册，这个也是客家话，客家话呀，这个墙壁龟裂了，它叫做 B 叉，客家话 B 叉就是这两个字，哈哈，这个平常是只会讲啊，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啊。墙壁啊裂缝了，外面裂缝了，龟裂了，裂缝了啊，而里面的泥巴呀，那个泥土啊也脱掉了啊，慢慢往下脱了，这个叫做壁叉啊。念国语我就是把这个客家话把它翻过来，就念作壁册，对不对不知道啊，你自己去查吧。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墙壁啊慢慢在龟裂啊。怎么会龟裂呢？你看下面那一句啊，泥土赤落，它这个墙壁啊是泥巴的，不是钢筋水泥，也不是砖头，哎，是泥巴的，所以这是泥房子，上面盖的是这个茅草啊，是这么一种房子。这个既然是泥土的墙壁啊，当然很容易就裂缝啊，就是裂缝。啊，往下这个推了，这墙壁慢慢这样子坏，泥土之路
泥土，这个墙壁这个壁啊，是用泥巴去涂的啊。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泥巴去涂的墙壁？我不但是看过，而且住过也做过啊。他这个泥巴去涂的墙壁啊，是用竹子啊，用竹子啊，竹片去编织这个壁啊，用竹片去编起来的啊。这个墙壁啊，这个缝很大吗？冬天很冷，受不了啊，而且这个缝缝都能看到人啊，所以用这个泥巴炼那个泥巴，这个泥巴要用这个稻草啊，稻草把它斩，这个大概是一两寸长，斩那个稻草，混合这个泥巴，混合泥巴啊，要用脚去炼啊，去炼。这工作我在十五六岁都做过的啊。这个泥巴炼好了，炼得很黏很黏呐、啊，就用手啊涂在这个墙壁上，用手去涂的。这个工作我都做过啊。那么这种用泥巴去涂的墙壁啊，当然久了就会松弛啊，泥土弛落，弛是松弛松懈了啊。因为这个用手去涂的那这个墙壁啊，它虽然是有稻草，久而久之啊，它那个弛性已经是完全是退化了啊。那么太阳晒啊，或者是雨打了啊，久而久之它就龟裂，就是墙面的壁叉啊，就龟裂就是松弛了，这个墙壁就松弛了，就会掉落下来了，所以叫做泥土弛落。这些东西现代人都看不到，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看这个东西了啊、在光复之前呢，日正时代啊，一般穷人呢、做的房子都是这么简单的啊、这种房子我是亲手做过啊、就用竹子编织的墙壁啊、然后用泥巴去涂啊、用泥巴去涂，这客家话叫自奶啊，连自奶啊、这个就是把这个泥巴跟这个稻草去混合起来啊、用脚去掺去打哦、这个、夏天倒是不错啊、那么可以玩，到了冬天呢、吃不消啊。我曾有一次冬天做这个工作啊，冻得这个脚底都裂缝了啊，这个冻得这个鞋跟泥巴混合起来啊、那个墙壁真黏了啊、连我的鞋都把它涂上去。那么这到了冬天做这工作相当辛苦的啊，但是照样要做，做小工还是要做，这工作不做不行。那么炼好了这个泥啊，才能涂到墙壁上去啊，涂好了才能租的啊。这其次说浮毡乱堆啊，那个毡呢、就是茅草，毡是茅草，那个二草字头下面是毡子啊，不是谷子啊，是毡子，有些印作谷字是错的啊。浮毡，毡就是那个茅草啊，茅草用茅草去盖的房子啊，浮是盖浮啊，上面盖的茅草啊，盖的久了，年事久了就会掉落下来，乱坠就掉下来啊，这个潮到久了就自然腐化了，腐化它就往下掉了啊，所以这个住茅房啊，所谓古代的茅棚啊，真的用茅草去做的。这个用茅去做的房屋啊，这个屋顶的茅草啊，一年要盖一次的，一年要盖一次啊，所以一年加一层，一年加一层，嗯，到了几年下来很厚很厚很厚啊，因为它这个不加新的话，今年不加新的，那里面旧的就会坏掉啊，就会漏水，所以差不多这个茅草的房子啊，一年两年就重新盖一层，盖在上面。但是不能盖得太多了，大概几年下来啊，就要换新的，整个拆掉换新的。串绿插脱，串，嘎嘎，方的或者嘎嘎，盖房子的这个横木这个竖的这个嘎嘎哈、圆的哈叫做串，方的叫做嘎，绝。绝啊，角了啊，木字旁一个角啊，圆的叫做串，方的叫做角啊，铝呀、是门上面的门糜，上糜，门上糜，或者是这个盐，物盐的那个滴水都叫做铝。参差脱落啊，嘎嘎呀，太急啊啊，门糜也坏掉了，都要掉下来了，慢慢都趋向坏掉的情况了。盖瓦的那个嘎嘎是用方的， 不能用圆的。
哦，
当木匠的都晓得了，这里有好几位老木匠筛屋啊。
啊，
如果是盖茅草的都是圆的了，盖茅草的都是竹子啊，竹子圆的。如果盖茅草啊，差不多都是用这个圆的竹子去做这个大啊。所以是串篱啊，前面是用茅草呢，既然是用茅草，必定是个圆的，所以叫做串篱是杠啊、哦。那么插托，因为这个竹子很宽坏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慢慢就参差而脱落了啊。上面这一段文呢，就是叙说这个房屋啊，其在久固，很久了啊，
快坏了，说明这种情况。那么周章乙家呀，解释这个而复顿壁啊，而复顿壁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。